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4月30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星期三的晚上，巴尔的摩示威者和平地结束了一天的抗议活动。民众抗议一名黑人男青年在被警方拘押期间死亡事件。本星期早些时候发生骚乱以后，当局开始实施宵禁。社区领导人鼓励抗议者在晚上10点宵禁开始以前回家。几个小时以前，1000多名示威者从巴尔的摩主要火车站走到市政厅，然后在原路返回。巴尔的摩警方首脑说，抗议活动是以非常和平的方式进行的。星期三，上班的人群挤满了公交车和地铁，学校复课，巴尔的摩交响乐团举行了免费露天音乐会。但是巴尔的摩精英队和芝加哥白袜队在空无一人的体育场举行了一场棒球赛。警方说，他们必须在市内其他地方执行任务，因此没有足够的人力保护比赛安全进行。尼泊尔的官员星期四说，上个星期六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将近5500人。救援人员继续在废墟中搜寻，同时援助组织努力地为灾民运送急需的物品。联合国星期三紧急呼吁筹款4亿1500万美元，为在露天过夜的50万灾民提供住所，并且为为数数百万受到地震影响的人提供药品、水和食物。联合国表示，地震摧毁了7万所房屋，还有50多万所房屋受到损害。星期三，美国总统奥巴马跟尼泊尔首相科伊达拉通了电话，讨论援助事宜。美国将提供1000万美元，用于目前的提供洁净水和搜救行动，以及长期的重建工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扮演的角色表示深深忏悔，不过他同时宣布，面对中国在亚太的日益强大，日本开始在全球安全领域发挥作用。安倍是在美国国会对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的时候说这番话的。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日本首相。安倍用英语说，东京绝不能忽视日本二战期间的行为给亚洲人民带来的痛苦，但是他没有亲自道歉，而是沿袭了他的前任们的说法。在这次历史性国会演讲中，安倍对在座的听众表示感谢，他强调了美日关系的牢固，并且对二战期间丧生的美国人表示了哀悼。美日两国今年都在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正在美国进行为期1周访问的安倍称，美日联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坚固。他还表示，东京将跟美国一同站在前沿，迎接全球挑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表示，由于冬季气候严寒冷以及出口放缓，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在过去几个月里减慢。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Do you speak Spanish?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你会说西班牙语吗？我们在这一课要学习一些语言和一些民族的名称，学习重点是动词 speak。 今天的嘉宾是 Maria Alvarez，他的名字来自西班牙语，但他是美国人。请听下面的句子。
Her name is Spanish.
他的名字来自西班牙语。
She is American.
他是美国人。
Good morning, Kathy. How are you today?
Okay, and you?
Fine, just fine.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Alvarez? Her name is Spanish. Is she from Spain?
No, she isn't. Sh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he's American.
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Alvarez? Her name is Spanish. Is she from Spain?
No, she isn't. Sh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he's American.
Listen and repeat.
现在我们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 Max 说。
Her name is Maria Alvarez. Her name is Spanish. Is she Spanish? No, she's American. His name is Pierre Dubois. His name is French. Is he French? Yes, he is. He's from Paris.
请把这段听说练习再做一遍。
Her name is Maria Alvarez. Her name is Spanish. Is she Spanish? No, she's American. His name is Pierre Dubois. His name is French. Is he French?Yes, he is. He's from Paris.
访谈时间。下面由 Kathy 和 Max 采访今天的嘉宾 Maria Alvarez。她来自加州圣何塞市，会讲西班牙语和英语。先请听采访中使用的一些词句。
Spanish, Spanish language.
西班牙语这个词的拼法是 S P A N I S H.
English, English language.
英语 E N G L I S H.
Parents.
父母，双亲。P-A-R-E-N-T-S
Do you speak Spanish?
你会讲西班牙语吗?
Yes, I do.
我会。
I speak Spanish.
我会讲西班牙语。
Max doesn't speak Spanish.
Max 不会讲西班牙语。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Good morning, Ms. Alvarez.
Good morning. Please call me Maria.
Okay. Maria, where do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San Jose.
San Jose, California?
That's right. San Jose, California.
Your name is Spanish, isn't it?
Yes, that's right. Alvarez is a Spanish name. My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Do you speak Spanish?
Yes, I do. I speak Spanish and English.
Me too. I speak English and Spanish. Max, do you speak Spanish?
No, I don't. I don't speak Spanish.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Kathy 是不是也会讲西班牙语？我们再听一遍。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Good morning, Ms. Alvarez.
Good morning. Please call me Maria.
Okay. Maria, where do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San Jose.
San Jose, California?
That's right. San Jose, California.
Your name is Spanish, isn't it?
Yes, that's right. Alvarez is a Spanish name. My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Do you speak Spanish?
Yes, I do. I speak Spanish and English.
Me too. I speak English and Spanish. Max, do you speak Spanish?
No, I don't. I don't speak Spanish.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我们做听说练习，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Maria speaks Spanish.
I speak Spanish.
She speaks Spanish and English.
I speak Spanish and English.
Kathy and Maria speak Spanish and English.
We speak Spanish and English.
I don't speak Spanish.
Max doesn't speak Spanish.
Telephone.
听众电话。Maria 要回答听众通过电话提出的问题。在加州有很多拉丁裔人，所以很多人会说西语和英语两种语言。Maria 的父母亲来自墨西哥，他们的母语是西班牙语。先请听我们要用到的一些词句。
Mother，
母亲，这个词的拼法是 M O T H。E-R
Father
父亲 F-A-T-H-E-R
People
人们人民这个词的拼法是 P-E-O-P-L-E
Does your father speak English?
你父亲会说英语吗?
He usually speaks Spanish.
他一般只说西班牙语。
Some people in California speak Spanish.
加州有些人说西语。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She comes from San Jose, California. Her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Maria, do your parents speak Spanish?
Yes, they do. My mother speaks Spanish and English.
Does your father speak English?
Yes, a little.He usually speaks Spanish.
We have time for a telephone call.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Bit. I'm from Thailand. I have a question for Maria.
Yes, go ahead.
You're from California, right?
Yes, that's right.
In California, do people speak Spanish?
That's a good question. Some people in California speak Spanish. Many people in California speak both Spanish and English.
Bit,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For me? Okay.
Do people in Thailand speak English?
In Thailand, people speak Thai, but some people also speak English.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Maria, thank you for coming on our show.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We hope to see you again.
Thank you. I'd like that.
下面我们再听听 Maria 是如何回答听众提问的。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She comes from San Jose, California. Her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Maria, do your parents speak Spanish?
Yes, they do. My mother speaks Spanish and English.
Does your father speak English?
Yes, a little. He usually speaks Spanish.
We have time for a telephone call.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Bit. I'm from Thailand. I have a question for Maria.
Yes, go ahead.
You're from California, right?
Yes, that's right.
In California, do people speak Spanish?
That's a good question. Some people in California speak Spanish. Many people in California speak both Spanish and English.
Bit,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For me? Okay.
Do people in Thailand speak English?
In Thailand, people speak Thai, but some people also speak English.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Maria, thank you for coming on our show.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We hope to see you again.
Thank you. I'd like that.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English.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 speak English.
Are you English?
No, I'm not. I'm not English. I'm American.
Spanish. Do you speak Spanish?
Yes, I do. I speak Spanish.
Are you Spanish?
No, I'm not. I'm not Spanish. I'm American.
Daily Dialogue at the Tokyo Airport, Part 2.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在东京机场第二部分。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现在请听这次对话。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s this the bus to Yokohama?
Yes, it i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Are you from Yokohama?
No, I'm no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Korea.
Really?
回答问题的妇女是日本人吗？我们再仔细听一遍。
Excuse me, 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Is this the bus to Yokohama?
Yes, it is.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Are you from Yokohama?
No, I'm no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Korea.
Really?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做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Are you from Yokohama?
No, I'm not.
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Korea.
Really?
Man on the street.
街头采访。这一节是负责街头采访的记者 Kent Moss 采访一个儿童游戏场。Kent Moss 采访了一位保育员。采访中使用了以下一些词句。
Child care worker.
保育员。
Diplomat.
外交官。这个词的拼法是 D-I-P-L-O-M-A-T.
Language.
语言。这个词的拼法是 L-A-N-G-U-A-G-E.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Do you speak all those languages?
所有那些语言你都会讲吗？
I only speak English.
我只会说英语。现在请听这次采访。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Today, I'm standing in a children's playground in Washington, D.C. Excuse me?
Yes.
Are these your children?
My children? Well, yes and no. I'm not their mother, but I do take care of them. I'm a child care worker.
Oh, I see.
Their parents are diplomats. They com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Oh, they're so cute.
Yes, aren't they? Ying is from China. Mohammed is from Saudi Arabia. Hans and Krista come from Germany. And Michael is from Sierra Leone.
Sierra Leone? Where's that?
It's in Africa.
I see. Do they all speak English?
Yes, they do. They speak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Ying speaks Chinese and English. Mohammed speaks Arabic and English. Hans and Krista speak German and English. And Michael speaks English and French.
Do you speak all those languages?
No, I don't. I only speak English. Oh, excuse me. Hans, come back here. Hans, I have to go.
Okay, nice talking to you.
They com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他们除了自己的母语外，都会说英语。英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
A question for you.
接下来请大家回答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听到铃声后说出你的答案。
What languages do you speak? Really? That's very interesting.
各位听众，下面我们复习一下今天学过的主要内容。我们这一课主要学习了怎样使用动词 speak， 会说某种语言，例如 speak English、speak Spanish 等等，还有语言和民族的名称。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Alvarez? Her name is Spanish. Is she from Spain?
No, she isn't. Sh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he's American.
Kathy 和 Max 采访 Maria.
Maria, where do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San Jose.
San Jose, California?
That's right. San Jose, California.
Your name is Spanish, isn't it?
Yes, that's right. Alvarez is a Spanish name. My parents come from Mexico.
Do you speak Spanish?
Yes, I do. I speak Spanish and English.
Me too. I speak English and Spanish. Max, do you speak Spanish?
No, I don't. I don't speak Spanish.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是 Maria 回答听众通过电话提出的问题。
We have time for a telephone call.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Bit. I'm from Thailand. I have a question for Maria.
Yes, go ahead.
You're from California, right?
Yes, that's right.
In California, do people speak Spanish?
That's a good question. Some people in California speak Spanish. Many people in California speak both Spanish and English.
Bit,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For me? Okay.
Do people in Thailand speak English?
In Thailand, people speak Thai, but some people also speak English.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Maria, thank you for coming on our show.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We hope to see you again.
Thank you. I'd like that.
各位听众，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Max 和 Kathy， 还有他们的同事 Elizabeth 和 Larry 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从事播音工作40年。Larry 是新动态英语的播讲员。 他在谈论从事电台广播工作的经历。Larry 在现在这个电台已经工作了7年。下面我们学习一个句子。
When I was younger, there weren't many opportunities for African Americans in radio.
我年轻的时候，非洲裔美国人在广播界并没有很多工作机会。
And we're off the air. Good show, guys.
Thanks, Larry. Bye, Max. See you later, Larry. Oh, hi, Elizabeth. How was your dinner date the other night?
Well, we had a great dinner, and I'm seeing him again this weekend.
That's great. Well, I've got to go. Bye.
So long, Kathy. Larry, how long have you worked here?
Oh, for about 7 years.
Do you like it?
Yes, I do. I like it a lot. I started out with a small station in Detroit. That was, oh, almost 40 years ago.
40 years ago? I can't believe it. You look so young.
I'm almost 60.
60? That's amazing. I sure hope I look that good when I'm your age.
You know, I've seen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When I was younger, there weren't many opportunities for African Americans in radio.
Really?
Yes. A lot of station owners didn't want to hire African Americans. But I wanted to work in radio, so I kept on trying. Then I finally got my first job. And I've been in radio ever since.
Well, it's great working with you.
Thanks.
这段对话主要是 Larry 回顾他从事播音工作40年的经历。Max 问 Larry,
Larry, how long have you worked here?
你在这儿工作了多长时间？用现在完成时表示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动作。Larry 说他在这里工作了7年，不过他从事电台播音工作已经有将近40年。Larry 还说，当时很多电台老板不愿意雇佣他这样的非洲裔美国人，但是他喜欢播音，没有放弃努力，终于获得了第一份工作。直到现在，年近60的 Larry 从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下面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And we're off the air. Good show, guys.
Thanks, Larry. Bye, Max. See you later, Larry. Oh, hi, Elizabeth. How was your dinner date the other night?
Well, we had a great dinner, and I'm seeing him again this weekend.
That's great. Well, I've got to go. Bye.
So long, Kathy. Larry, how long have you worked here?
Oh, for about 7 years.
Do you like it?
Yes, I do. I like it a lot. I started out with a small station in Detroit. That was, oh, almost 40 years ago.
40 years ago? I can't believe it. You look so young.
I'm almost 60.
60? That's amazing. I sure hope I look that good when I'm your age.
You know, I've seen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When I was younger, there weren't many opportunities for African Americans in radio.
Really?
Yes. A lot of station owners didn't want to hire African Americans. But I wanted to work in radio, so I kept on trying. Then I finally got my first job. And I've been in radio ever since.
Well, it's great working with you.
Thanks.
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星期三晚上，巴尔的摩的示威者和平地结束了一天的抗议活动。民众抗议一名黑人青年在被警察拘禁期间死亡事件。本星期早些时候发生骚乱后，当局开始实施宵禁。 社区领导人鼓励抗议者在晚上十点宵禁开始之前回家。几个小时前，1000多名示威者从巴尔的摩主要火车站走到市政厅，然后在原路返回。巴尔的摩的警方首脑说，抗议活动是以和平方式的进行。自星期一进入紧急状态后，巴尔的摩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星期一为25岁的黑人青年格雷举行葬礼后，抗议者焚烧商店和汽车，并抢劫了一个购物中心。星期三，上班的人群挤满了公交车和地铁，学校复课，巴尔的摩交响团乐团举行了露天音乐会，免费的。但是巴尔的摩的精英队和芝加哥白袜队在空无一人的体育场举行了一场棒球赛，警方说他们必须在室内其他地方执行任务，因此没有足够的人力保护比赛安全进行。波士顿、华盛顿、纽约也举行了游行，支持巴尔的摩的示威者。在曼哈顿的联合广场，警察逮捕了试图阻塞交通的60名抗议者。尼泊尔官员星期四说，上星期六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将近5500人。救援人员继续在废墟中搜寻，同时救援组织努力为灾民运送急需的物品。联合国人道事务主管阿莫斯将对尼泊尔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对救援行动进行评估。联合国星期三紧急呼吁筹款4亿1500万美元，为在露天过夜的50万灾民提供住所，并为数百万受到地震影响的人提供药品、水和食物。联合国表示，地震摧毁了7万所房屋，还有50多万所房屋受到损坏。星期三，美国总统奥巴马同尼泊尔首相科伊达拉通了电话，讨论援助事宜。美国将提供1000万美元，用于目前的提供洁净水和搜寻行动，以及长期重建工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扮演的角色表示深深忏悔。不过他同时宣布，面对中国在亚太的日益强大，日本开始在全球安全事务领域发挥作用。安倍是在美国国会对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时讲这番话的，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日本首相。安倍用英语说，东京绝对不能忽视日本二战期间的行为给亚洲人民带来的痛苦，但是他没有亲自道歉，而是沿袭了他的前任们的说法。在这次历史性国会演讲中，安倍对在座的听众表示感谢，他强调了美日关系的牢固，并对二战期间丧生的美国人表示了哀悼。美日两国今年都在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正在美国进行为期1周访问的安倍称，美日联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坚固。他还表示，东京将与美国一同站在前沿，迎接全球挑战。美日两国领导人还承诺完成一项太平洋地区12国的贸易协议，跨太平洋贸易协定。尽管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认此协定在两国都受到阻力，这是奥巴马第二任期议程的一个基石。美日两国还同意加强防御联盟，这被普遍看作是对中国实力不断增长做出的回应。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表示，由于冬季气候异常寒冷以及出口放缓，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过去几个月里放慢。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说，美联储高级官员们投票决定关键利率保持现有水平不变。自从2008年财政危机以来，美国利率一直保持在从未有过的低水平。美联储官员在声明中写道，保持低利率有助于经济恢复温和增长，一旦就业市场进一步改善，通胀率稍有攀升，美联储将会提高利率。俄罗斯官员星期三宣布，一艘无人驾驶的 空间站货舱飞船报废。这艘飞船在哈萨克斯坦升空后不久即失控。官员们说，他们一整天都在试图联系轨道上的飞船，但是没有成功。他们说，这艘飞船下星期会落回地球，并在大气层中燃烧殆尽，不会带来危险。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29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北京近日发表西藏问题白皮书，谴责14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坚持中间道路和寻求大藏区等主张，指称达赖喇嘛违背中国宪法，想搞国中之国，实现变相的西藏独立。白皮书还把频频发生的藏人自焚事件归咎于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的煽动。那么中间道路的核心是什么？主张高度自治就是变相独立吗？藏人到底为什么自焚？解决西藏问题的道路究竟在哪里？时事大家谈今天很荣幸地请到设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政治委员会资深议员、西藏问题及中国对藏政策研究员格桑坚参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解答以上的问题。好，格桑坚参先生，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感谢你好。
是我们刚才谈到了北京这个白皮书，白皮书啊，他把猛烈的炮火对准了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认为他这个中间道路的主张违背了中国的宪法，搞变相的国中之国，也就是宣扬西藏独立。对于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您有什么看法？
好，那么首先呢，感谢美国之音中文台，也特别感谢时事大家谈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们来讨论近期中国发表的白皮书以及中间道路的实质。那么我们也知道，本月的4月25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它发表了，关于西藏问题的第12个白皮书。那么这个白皮书里面，那么主要是全盘否定了那真的达赖喇嘛依据中国的宪法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的那么九自治建议。那么我们认为中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发表这样的一个白皮书，那么在时间点上，我们认为因为习近平当政2年多，大家都在等待一个习近平领导的新的中央领导会出台什么样的一个西藏政策。那么因为今年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也就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5周年的这么一个纪念日，那么也有消息指出，中共中央还在就是说准备召开一个西藏工作一个座谈会。那么在这样的时刻他发表这么个白皮书，虽然很多都大家都认为白皮书里面没什么新的内容，都是以前一些记者的一些谈话的一个总结，但是中国还是用这样的一个正式的就是文件的形式再发表出来，大家都感到非常的遗憾。那么我们也知道中间道路其实是依据中国的宪法提交的建议呢，里面呢清楚的规定了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所谓的自治，我们要求的这个自治里面的各种语言文化，我们详细的通过经济就是按照中国的宪法跟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提出的。因此呢，他用这样不负责任的，那么以前一些中国的一些领导不负责任的讲话全部总结进去发表，其实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
可以不可以简单的说，中间道路就是在西藏独立和维护现在西藏作为目前北京统治下的状况中间所走的一条道路，可以不可以这么理解？
那对，我们都知道，西藏在历史上当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不争的实事。那么很多西藏人认为争取独立是我们的权利，他们当然应该可以去争取。那么中共在讲，他说西藏在历史上是他的一部分，那么现在在西藏在中共的统治下，那么西藏人民活得非常的幸福快乐，那么西藏的语言文化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发展。那我们都知道，西藏境内现在的状况是越来越糟糕。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些实事，真的达赖喇嘛摒弃两端，也就是说追求西藏独立的这一段摒弃，那么中共他所宣传的不是实事的。那么现在就是说在西藏他虽然讲的是有民族区域自治法，那大喇嘛完全是一种流于形式的一种，那么西藏的语言文化、民族的生存环境保护都遭到了很大的破坏。那么基于这中间，他那么提出 名副其实的自治建议。这种自治建议也是基于中国宪法它所赋予的自治权利进行认真的落实，就这么一个议题。
是，那么白皮书当中谈到了达赖喇嘛鼓吹所谓大藏区的问题，对这个大藏区啊，很多人都不是非常的了解，它包括哪些地区，为什么要提出大藏区，达赖喇嘛提出过没有提出过大藏区，这是一个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那么大藏区包括哪些区域，包括哪些人口等等，您能不能解释一下？
对，那么所谓的大藏区啊，中间道路提出的关于全体西藏民族得到名副其实自治建议里面没有任何的什么大藏区小藏区。我们知道西藏就是西藏，就是按照我们西藏人的说法叫布，布翻译成中文就西藏，那么这个没有大小之分。那么西藏的地方很大，那是历史形成的，因为在历史上西藏就生活在整个西藏高原。那么这个西藏高原呢，中国按照分而治之的这个办法，把整个西藏，我们认为我们的西藏就是三大区域，那么就是维藏、康巴、安多，形成一个整个一个西藏的一个整体。那么这整体呢，中共它建制以后，按照那种分而治之的这种政策，那么它成立了一个西藏自治区。那么在它又在西藏这个整个高原上，它又成立了一个青海省，那么青海省里面它有六个自治州，那么还有把一大块西藏又划分到甘肃省里面，它就成立了甘南藏族自治州。那么还有很大的一个西藏部分，它把它划分到四川省里面，那个四川省里面有两个自治州，一个自治县，但是甘肃还有一个自治县，那阿坝藏族自治州跟甘孜藏族自治州。那他把阿坝藏族自治州里面又把藏民族又再从中划出一个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也就是说民族当中划分民族。那么在云南又把我们藏人将近十多万二十万左右的藏人划分到中国的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云南省，这样就给大家的感觉就是那么藏区的那个地方太大了。但是地方大与不大不是我们的问题，因为问题是这些藏区是使用同一个语言、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一个民族在这边生活。那么中国呢，又通过一个自治州的这种概念，也就是说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概念，把它全部分割在这个里面。其实中国宪法里面规定一个民族可以享有自治地方，那么自治的大小，其实自治的最基本的概念、最基本的理念应该是保护这个民族的它的独特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以及民族特性。那么你采用这样的方式把它分割，那么这个提出统一，这个提出并不是近期，也就是中间道路才提出的。那么从51年的我们跟中国政府签订17的协议，提出就是整个西藏在一个行政区域里面。那么1956年，当时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陈仪率代表团来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大会的时候，曾经清楚地提过中央要成立这么一个组织，关于把整个藏区统一化的一个行政区域里面。那么我们不提出把一个就是一个自治一个行政区域里面，并不是说要从中国要划分到其他地方去，我们不可能把西藏搬到美国，也不可能搬到什么加拿大，因为这个自治基于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以内，就这么一个。
是，刚才您已经谈到了名副其实的自治和目前中国的民族自治区别在哪里。那么谈一谈历史问题，白皮书和以前的白皮书一样，都一直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对这个问题，西藏人是怎么看待西藏的历史？
对，西藏的历史轮廓非常的清晰。那么今这次的白皮书，连把吐蕃这样，就说中国唐朝时跟能够跟唐朝抗衡的这么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吐蕃王朝，他都把它说成是一个地方政府那么就。那完全这历史完全是一种曲解，完全是一种另外一种解释。
谈到吐蕃王朝的时候，和唐王朝当时就是松赞干布，对不对？
松赞干布到下来就好多，那么就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面，唐朝跟吐蕃发生过很多战争，那么就订立过很多那种和睦条约、和睦，但很多和睦碑都树立在现在的拉萨，
还有婚嫁文成公主当
过嫁到，对，两个都是完全对等的一个国家，在整个亚洲非常强大的两个国家。那我们先不谈这点，那么西藏人认为 藏人就是藏人的历史，就藏人的起源，到了嘛就到松赞干嘛整个统一西藏高原，形成强大的吐蕃帝国，那么最后到整个吐蕃帝国的这种崩溃，那么后来到十三世纪萨迦王朝时代又重新统一在一个萨迦的这个王朝时代，那么一直到噶登颇卓政权，也就是利贝达赖喇嘛领导的噶登颇卓政权，到1949年中共的入侵，1951年签订十七的协议，我们当然就失去了独立。到1959年，那么就藏人流亡在外面，西藏的合法政府需要流亡到印度来成立一个流亡政府，那这就是我们非常清楚的一个历史。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中国这个白皮书里面，他在谈到主权问题时，把所有的就是历史从唐朝一直说是你中国的。那他谈到那个西藏旧制度的落后，他又谈到什么分多少级啦，什么就怎么的愚昧落后，
人命不值得一条草绳。
对对，那么如果是你的一部分，你国家的一部分，那么应该这责任应该在你那边嘛？西藏不管西藏贫穷也好，落后也好，或者说民族不平等也好，那么就说这些都应该是你的嘛。所以呢，这种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政府，就说你要出的这么一个白皮书，那么你应该前后不应该矛盾，在就说在谈的主权时候全部是你的，谈的不好的时候全部是西藏的，这你看就一看就知道前后这么矛盾。那么我们流亡政府不仅有英文的网站，还有中文的网站、藏文网站，还有包括印度文以及西班牙语、法国语各种各样的网站。最大的就是最遗憾的是，我们的这些网站在中国大陆都被屏蔽了，看不到啊，第一点。那么第二点，中间道路，达赖喇嘛递交的中间道路，就我手上这个就是中间道路的最新的内容。那么这都是依据中国的宪法，就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提出的一个建议。那么中国政府一方面他在批评，就是说反驳中间道路是变相性的独立半独立，那么另一方面他又不让普通民众去真正的去了解中间道路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那么中间道路里面真正的具体有些什么内容。那么如果你真的就是中国政府，如果你真的让民众知道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中间道路的立场，你应该让他们有个知情权，让他们知道。因此呢，你基本上他们知道中间道路这一政策的内容，又在反驳中间道路是变相性独立，我认为这样的做法其实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那么你在这里面那么在第一个提问里面提到的是藏族的，就是说就是雪域高原嘛。对，我们在历史上因为西藏人雪域高原，就是因为我们整个生活在雪域高原上，我们都称为白岗军，白岗军就是西藏雪域高原。那么雪域高原其实按现在的面积来算，那西藏自治区大概是120万平方公里，那么其他藏区加起来全部加起来就是130万多平方公里，那么总共面积就是250万公里左右。那么这个区域的责任不在我们这边，因为这个区域历史上就形成了这么个区域，这里面的原住民是我们西藏。那么你刚才谈到了一个印度的阿鲁拉恰班喇嘛是，就说印度说到印度是土地，那么中国说是藏那个地区，那么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那印度的拉恰就是阿鲁拉恰班都是因为以前的说西藏的合法政府跟当时的英国的就是印度政府，但是英国因为当时英国在印度的，就是印度在英国的这种殖民统治下，这之间签订的一些条约里面形成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形成的一个就这么一个现实。那么这样的现实在中国很多，包括中苏间的这些合约里面，中国的很多土地也被苏联占用了。那么现在就是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这个广大的地区都被印度就是说控制，而且成立了就是阿鲁拉恰邦，就这么一个现实。好，
是刚才王先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谈到了中亚一些国家的历史。
对，
我们知道在前苏联时期，所有中亚国家都是苏维埃这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加盟共和国，但实际上现在这些中亚国家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包括过去的乌克兰等等，现在都实际上是一些独立的国家。你怎么看待中亚国家的历史？
对，你刚才王先生提到中亚国家，那么在苏联时期那么多国家被苏联统治，其实他们当时的这个政治体制跟现在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有很大的不同。那么这些加盟共和国它可以跟这些共和国，就是跟苏联 可以就是说分离的这些自由。那么我们都知道九一年以后很多国家都独立出去了，但是呢我们西藏就是说虽然我们也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被中国统治以后，中共用的是现在用的是用分而治之的这个办法，把整个西藏分割在各个省区里面，我刚才所讲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你刚才这位朋友他提到了这些重要国家的很多民族，他的原他自己的语言文化传统都被消失了，那么藏人我们就是保护得很好。对，那么我认为王先生他应该知道那么五九年到文化大革命七十年代，那么整个西藏语言文化遭到了就根本就是破坏。那么八十年代以后呢，那种就是说中国对民族区域自治法里有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改观，那么就寺院的恢复重新恢复建立，包括学校里面开展藏文，当然依据西藏的这种就是区域自治法有了一定的这种好转。但是现在是九十年代，特别是两千年以后，通过大量的就是汉人移民的这种方式，那么西藏的这种生存权利，西藏语言文化的这种使用空间在越来越缩小，那么藏的民族呢就他就越来越感觉到他的生存的危机，那么不管寺院里面的控制，包括语言文化的使用，这些都是一步一步的在被侵蚀。那么我们现在说有人在说藏语，有人在使用藏文，但是呢并不说明再过十年二十年以后这些都会是跟中央民族一样有消亡的危险。因此呢我们提出这样能够保护自己语言文化宗教的权利来代替所谓的以前的这种主权的概念，就这么一个概念。
对，
那么当然我们现在提出的解决西藏的就是问题里面呢，在国外的也有很多这种华人，他们也提出个关于联邦或者邦联的这种制度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的一些建议。那我们呢认为，我们西藏人认为，现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这一对民族自治法的这个规定，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这个规定里面，可以保证我们所需要的。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呢，并不是把所谓土地啊、国家主权啊，这看得很重要。我们看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民族要生存下去，我们这个民族不能被消灭掉。那么一个民族要生存下来，必须要你必须要保障这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它的风俗习惯，它的宗教信仰，这都要得到保障，那这是最重要的。因此呢中国政府也好，我管他的华人也好，他对那个主权概念看得非常的重。那么好，只要中国政府能够答应，我们就依据中国的宪法，我们要求这一自治建议。那么自治是民族自治的，必须要保存我们的这个语言文化。因此呢我们没有提出关于联邦邦联这样的建议，我们没有提出。那么通过中国的宪法能够解决西藏问题，我们认为应该是对整个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样板。我认为这个应该是中国政府必须要珍惜的一个最好的机会。我认为那么达兰萨拉的扎西先生他提出的这个十七的协议跟那个我们现在提交的民族其实自治建议里面有什么，就是说有什么区别。那么那个扎西你应该明白，那么十七的协议是西藏政府跟中国政府签订的，是西藏就是说失去独立的一个这么一个文件。那么这一文件里面总共有十七条，里面它清楚地规定了西藏原来的制度不变，那么真的达赖喇嘛跟以前西藏的政府的所有的制度不变。那么随着中国政府通过十七的协议进入西藏以后，那么十七的协议就变成了它整个控制西藏的一个绊脚石，那么它就开始慢慢的不遵守十七的协议里面的内容，那么就开始搞这些民主改革了那么就跟中国大陆一样的就开始去改变西藏的制度，这样呢就引发了整个西藏的抗议，那么就导致了五九年的大爆发的抗议。那么五九年爆发抗议以后，尊者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的合法政府呢需要流亡到印度，那么就十七的协议呢就宣布为作废。那么中国政府也因为没有遵守十七的协议的这一内容，那么就十七的协议呢其实有效性早就已经没有了。那么我们递交的中间道路就是七十年代以后，基于我们抛开历史，我们抛开任何的其他意识形态，那么基于解决西藏问题，未来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提出的这个方案里面，那完全是基于中国的宪法，那么跟十七的协议有很大的区别。好，
是，请您谈一谈，在藏人中间，我们包括 西藏的一些你们知道的一些藏民，在印度的流亡的藏人社区，在海外的比如讲欧洲美国的藏人，他们怎么来看待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是支持呢还是保留呢还是反对？您所在的西藏人民议会，据我了解，现在目前第14届议会有43名议员，举例来说，他们当中对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主张有多少人是全心全意赞同的，有多少人是有保留同意的，有哪些人是反对的？
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中间道路，因为真的达赖喇嘛在藏历中的这种就是特殊的这种威望，那么达赖喇嘛所讲的达赖喇嘛的意志所制定的这些政策，那么大多数藏人，就是我认为90%以上的藏人他都会去听从。那么由于从2002年到现在，就是说通过中间道路，藏中间的这种和谈没有得到任何的这种实质性的成果。
从2002年，对不起，打断一下，到现在就了解已经进行了10轮的会谈，
对，10轮的这种
达赖喇嘛的代表和中央政府的代表，
对，
但实际上
对，
到现在为止
没有
任
何
的
成果，
而且从2009年到现在以后，双方有过接触吗？没有再更新的谈判。
对，很难接触，没有官方间的接触就很就
是
说很难。
对。
那么这样以后呢，大家对中间道路这种失望情绪呢是越来越高。因为每个人都认为中间道路其实是个双赢的一个建议。那么既考虑了中国的要求主权的这么一个就是愿望，那么也可以保证了藏人自己保护自己的民族特性。那么中国呢，把所有的这些良好的这种愿望，都把它否定为说是变相性独立跟半独立，那么这样以后呢，西藏境内对中间道路的这种批评声音，以及你刚才所提到的，不管在我们西藏人民议会，还是在青年一代里面，包括住在就是说欧美这些藏人，还有包括西藏境内的藏人，认为现在是依靠中间道路解决西藏问题的这种希望是越来越渺茫。那么我们也认为，中间道路就是说会不会被广大的西藏民族所接受，那么很大的这种权在我认为在中国政府里面。如果中国政府就是基于达赖喇嘛的，现在达赖喇嘛还在，那么达赖喇嘛说什么藏人都会，境内外藏人都会听从的这么一个有利的时机，能够依据中间道路的这些建议，能够好好的解决西藏问题，我认为是解决西藏问题最好的一个时机。那么失去了这个机会，那么藏人里面的这种就是说离间的这种情绪，那就跟中国就是走向分裂的这种情绪会越来越激烈。那么就一旦达赖喇嘛去世以后，没有了这种就是说这么高威望的能够笼合整个西藏，那么就西藏议题会那么你中国政府可以说你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你可以去维护稳定，那么但你们都知道西藏民族的这个特性勇气，我宁愿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我都需要不能失去我自己这个民族的民族特性。那么这样的一个有勇敢的民族精神，你能用所谓的这种就是说维稳强大的力量能不能稳固，你都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
刚才您谈到达赖喇嘛年事已高，到今年8月他就应该是年满80周岁了吧。
对。
有很多西藏问题观察人士，包括欧洲的、美国的还有其他，都认为中国政府实际上要想解决西藏问题，就是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对，
应该直接跟达赖喇嘛来进行谈判，因为达赖喇嘛身后未来西藏人的政治主张是什么，他们的政治势力的这种分配，他们的构成都很难预料的。
对。
但是我们习近平他掌权已经2年多了，习近平上台之前和刚上台以后，很多人就希望就是说是不是会西藏问题解决出现一些转机，还有很多人援引他父亲习仲勋和达赖喇嘛的一些私人关系，对西藏问题的了解等等，但实际上这2年多来并没有发生任何的进展，在您看来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习近平眼前急于反腐肃贪，中共内部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权斗使他没有办法分心，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对，我认为习近平刚上台以后呢，比如2013年他在就做中国的两会，他在跟西藏代表团接见时，他讲的一些话，包括跟他跟西有关西藏议题的一些讲话，其实讲得非常比较开明的。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大家谈》节目的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西藏人民议会政治委员会资深议员、西藏问题及中国对藏政策研究员格桑坚赞先生、格桑坚参先生来到美国之音参加节目的讨论。明天呢是大家谈节目，关注从日本首相安倍访美看美日中三国关系等热点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